谁不应该有谁有资格来建造圣殿呢？那么而且大卫他的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经过苦难，那个苦难他睡不着觉。许多人贫穷睡不着觉，但是这里有一个富足的人睡不着觉。他明明是在皇宫里面，明明在天花板底下，但他有一种苦难。那种苦难就是他觉得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那么我们的主他要为约柜能找到可安息的地方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在这种情形下去找拿单，在这种情形下告诉拿单他的心愿，结果没有想到神泼了他的冷水。这个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，这是大卫很难很难学的功课。这功课是什么呢？就是当你要为神做什么的时候，而且那个时候大卫能做。为什么？第一，他把现在是以色列全家拥护他做王，现在他终于把京都从希伯伦就迁到了耶路撒冷，所以大卫的西安的城代表得胜，代表宝座。那么这些应该他现在可以说是最有资格、最能够这样做的了。那么这是大卫，他可以这样做。可是呢，我们知道，可是我们晓得说，当他要这样做的时候，那么我们晓得说，结果他真的希望说神能够悦纳他。那么按理来讲，除了他还有谁呢？结果没有想到，这个神就借着拿单告诉他说，你不是那个人。所以我说大卫一生有两件事，有两句话他最不容易接，最对他来说很大的震撼。神反复说，你不要为我建造圣殿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在我们读这个撒母耳，读这个撒母耳记下或者历代之上的时候，那么圣经只告诉我们神和大卫立约，但是没有告诉我们说，神说你不可以，你不是那个人，但是没有解释你为什么，没有。所以一直等到他后来跟他的儿子重复这一段话的时候，才告诉他说，原来神说你流了太多人的血。因为建造需要太平的时候，平安的时候，所以现在呢，这个人不太平，所以你要一个流血的人要来做建造的工作是办不到的。尤其像我们许多人动不动就把人碰到，动不动叫人受伤，你知道我们是没有办法建造。我们可以有建造的理论，我们可以讲建造的道，但是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拆毁的工作。我们建造五公尺，结果我们拆毁了三公尺。那大卫许多时候就是这样，所以神说你不是那个人。为什么你不是那个人呢？因为你还要等一等，你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个人需要先被建造成，你这个家室先要被建立才可以。你不要急着为我建立家室，你家都搞不好，你今天一点见证都没有，那你今天怎么可能说我要侍奉要怎样？那不是唱高调吗？所以谁说你不是那个人？那么等一等，等一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让我先来建造你。那么你这个人是个老粗，你这个人是常常叫人跌倒，常常叫人受伤的，但是现在让我来建造你。我来建造你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等到我建立你的家室以后，那么然后呢，你的儿女中间有一个人，他的生下来他的名字要叫做太平平安，那个人就是所罗门。所以不平安的这个人会做出平安来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如果要建造的话，一定是在平安的时候才建设，否则没有什么好建设的。所以要记得，今天讲到教会的建造，教会里面每一个人一定要有基督平安做主才可以。什么时候我们在那相咬相吞，什么时候在那里争来争去，你看见没有见证，没有建造，你可以讲没有用的。所以神意思就是说，好，你要为我建造圣殿，第一个让我先来建造你的家室。那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宝贵的。那么结果呢，所以意思说你不是那个人，但是神和他立约，就是说你和你的宝座，你和你的后裔，那个宝座呢是一直到永远的。所以这是神跟大卫所立的约，叫永远的约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好了，最可爱的地方在哪里？就等到大卫听见这些话以后，你看他怎么祷告。而且现在他不是普通祷告，他现在就来到了幔内，他真的进入幔内。 如果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人进入幔内，很清楚是大卫，而且什么时候进入幔内呢？你知道说他被浇了一盆冷水。弟兄姊妹，当你听见你满怀热血，你要为神做什么的时候，神说你不是那个人。你想想看，你想想看，在这个情形下，你不是沮丧就是什么，就是失望，那最后甚至就消极了，对不对？那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不是你进入幔内的时候，但大卫不是。一有了这个话以后，谁说你不是那个人，他就进入幔内了。进入幔内，你的祷告，你看他没有在为神的殿祷告，没有，他没有在唱高调。他说：“神啊，我算什么？那你竟然把我当作尊贵的人来看？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你居然要建立我的家，而且要叫我的家能够到永远。他为着能来感谢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的难处在哪里？难处就是说。”我们要么不做，做了我们就大大的做，然后每个人都接纳我，如果人不接纳我，人家觉得你不是那个人，我们就消极了。但大卫不是，所以你看见吗？神是和这样的立约，那么这个就是大卫的约，就是立约，这、就是这个当然跟后来的圣殿有关系，圣殿真的建起来，你要约柜运上来是指内容来说的，但是无论如何外面你看见吗？神需要用殿，用电来装那个器皿的，所以这就像什么呢？这个就像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那所有的丰满都在基督里面，但是外面需要有一个器皿来装的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神需要对我们说，你不是那个人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教会要被建造的话，如果今天真的只有基督是教会的内容的话，那么要紧在哪？要紧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一定要让主说你不是那个人。那么但是在这个情况下，你能不能还进入幔内？你能不能还继续的往前去？所以这是第三点，是大卫做王讲的听写，这是第三点。那第四点呢，就是从东征西讨，那么这就指着就指着什么呢？就指着他就是他得胜来说的。那这几个不一样了，你如果仔细看这个大卫，神明明告诉他说，你无管到哪里去，神一定要剪除你的仇敌，很清楚的。那么往西当然是腓力士跟亚玛力人，往东呢，你要看见很清楚的，圣经明明告诉我，第一个打摩亚，摩亚的附近就是亚门，亚门呢，你知道这个都是谁？都是罗德生下的后裔。然后呢，再往北就是不要忘记两个支派了，那这个当然是不能打，这是产业，这是地业。那么结果在那个以北什么？以北是亚兰，亚兰是什么？亚兰就是今天叙利亚嘛。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亚兰有两个，一个是这边索巴的亚兰，和什么呢？和这个谁？和这个什么？和大马色的亚兰，还有是两河之间的亚兰，两河之间亚兰就是巴旦亚兰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就是说很明显给我们看，这个战争一直打在哪里？打到幼发拉底河，很清楚全部拿下来了，这是大卫告诉我们的。那么完了以后呢，约雅回过头就往南走呢，就把以东拿下来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在亚兰地神就让亚大卫弄了个这个立了个防营，然后呢在以东地也立了个防营，那非常清楚，从幼发拉底河一路上一直到红海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全部是大卫的了。那如果大家仔细的把大卫所拿过来的土地，岂不就是约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应许以色列人那块地吗？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。所以真正最后满足神心意得胜以后，满足神心意是谁呢？是大卫，因为大卫征战的王。所以到了所罗门的时候，你看见不止以色列人神海边的沙那么多，而且的确他的版图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大卫跟所罗门，神当时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终于完成了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得胜，那么弟兄姊妹就不会有这个经历的。但是问题我们要记得，大卫呢做王是两顶帽子，第一个是做产业的君，神立他做产业的君，神以色列人是他的产业，这个产业需要有个 CEO， 有人管理他们， 就是这个产业，意思是说，因着业绩的缘故，今年跟明年，明年跟后年就不一样的，很明显，这就是为什么神让大卫不再跟从羊群，然后呢，做他产业的君，这是一面。所以你看，以色列人他们是神把他们栽种在迦南地，让神做他们产业。那因着他们饱足了以后，他们成熟了，他们就变成神的产业，明白吗？那神的产业谁来管呢？谁来照顾呢？是大卫来照顾的。所以很清楚，你把以色列地图打开，最清楚的就是讲的约旦河西还约旦河东，所有以色列人所的地业，十二个支派所在的地方。那这个所在的地方不要忘记，这个是什么？是迦南地中最好的一块。这不包括整个应许地，应许地是从那个里一直到约法拉底河。那圣经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当然有它道理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，就是生命来说，就是产业来说，就是指着产业的君来说的。但同时呢，圣经你如果读这个诗篇，也告诉我们说，大卫也做列国的元首。列国的元首，那列国谁呢？亚兰了，还有摩亚，叫列国的元首。那这个元首是怎么做的呢？是把他们征服了，然后归服大卫，制服了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知道说，人已经堕落，人已经失败了。就是生命来讲，你应该享受基督所有的丰富，但就是我们肉体，就是我们最终的世界来讲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你看，肉体也胜过我们，什么也胜过我们，叫我们不能够享受所有的产业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要肉体听我们的话，要把世界远远丢在背后，然后要对付自己，那弟兄姊妹，这十字架的功课。所以讲到整个的迦南地，不光是生命的，还有是十字架的。所以大卫做什么？大卫不只给我们看见生命的产业的君，他同时也做列国的元首。所以你看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了，摩亚跟亚门代表我们的肉体，那么以东呢代表我们的己，亚兰呢代表世界，然后非利士人代表属灵的假冒，因为非利士人他是离开了埃及，也进入了迦南，跟以色列人差不多，表面差不多，其实他们缺到两道水，明白吗？一个是需要把世界丢在背后是红海，另外一个把自己埋在水里面，这个是约旦河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来看，那么很清楚，所有的非利士人代表属灵的假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从这些地方来看很清楚的，今天什么样能够满足神的心意，叫最后我们就是能够享受神所给我们的呢？那么到了大卫的时候，你有得胜的经历，胜过肉体，胜过世界，就是十字架。所以要请记得，这个大卫跟百姓的关系是牧人跟羊的关系，是头跟身体的关系，是生命的关系，是同样一个生命。所有的国王是父，所有的百姓都是王子，都有王的生命，这是什么？这指着迦南地所的。但是呢，今天现在等着大卫把那个拿下来以后，他跟这个列国的关系什么关系？他是君，他们是臣，他们要归服大卫。我们和肉体的关系不是生命，我们肉体的关系是十字架的关系，所以肉体一定要听我们话，要踩在我们底下，我们的己要踩在我们底下，世界要踩在我们底下。所以这样你看见吗？才算是学了整个的功课。所以这个就叫做听神，这个就叫做怎么样做王。其实新约里面讲到我做王讲的很多，但是如果你要用图画来形容它的话，我想这是再清楚再清楚不过的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大概也把每一个时期哪些诗篇我们大概都点了一下。所以如果大家礼拜六没有来的话，也许可以我们不久要把它放在网上，那么大家呢可以看看，可以补一补课。那么今天呢是大概的把大家稍微复习一下。那么所以这个是他做王的那一段。所以大体来说，普通如果真的大卫一生的分段的话，就大卫本人来说，个人来说的话，就是大卫的成长是14年啊，就是从受膏一直到宝座。然后呢，大卫的升高，那就他做王的时候。然后大卫的苦难，就是后来我们说的跌倒了。然后最后大卫的见证，大卫的见证是恢复以后的结果。 是真的经过破碎以后的结果。所以这个是大问题，从大问题角度来看。但如果从国度的角度来看，那这个就需要从这个什么呢，就要从这个历代之上来看。那历代之上很稀奇，在历代之上根本就没有提大卫犯罪的事，也没有提后来亚沙龙的故事，根本提都不提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讲到神的建立，讲到国度的建立，他第一个只讲到这个，讲到国度建立的时候，所以先讲到君王的养成，因为你没有君王拿来国度，所以那是第一段。然后呢，就讲到这个，君王的建立，那么这个就指着他坐在宝座上说的，然后最后就指着见证来说的。所以讲到国度的时候，如果从神的角度、圣灵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其实只有三段。但是我们说过，不管哪一段都有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礼拜六到最后，我们就提到什么呢？就提到这个第三段，讲到大卫的诗来。我刚才讲过了，那么大家都知道，那就在那个期间呢，大卫写了三首的诗篇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很明显的，你知道大卫有一年都不认罪。那不认罪的时候，神的手在他身上很重了，他几乎生了一年的病，那个病几乎要死。那么这个诗篇，这个怎么知道？你如果读诗篇第六篇就很清楚了，他几乎接近死亡。所以等到一年以后，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，你看见起头讲了建造，你不是那个人，讲了犯罪，你就是那个人。那比如这么一讲，那大卫就说我有罪，我得罪耶和华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一年以后他都不认罪呀、啊，然后落在病痛里面，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，神才说你不会死，你虽然生病，但你不会死，神赦免你了，因为你认罪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个是诗篇第六篇，然后很清楚的，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诗篇五十一篇，那我再说，这恐怕是大卫所写的诗里面最摸人感觉的。这个人不是完全人，他是服神心意。这个人是个蒙恩的罪人，但要紧就是有几个人犯了罪以后像他那样，明白他真的认罪以后，你看他忧伤痛悔的灵，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就是为什么奥古斯都他奥古斯丁，我们说过，当他得救以后，因为他蒙恩，他没有得救以前也是犯，也是个大罪人嘛，是个最大的罪人。结果没想到神让他做个最大的圣人，原因在哪里？就他每天晚上，他就叫人把诗篇五十一篇写在墙壁上，所以每天晚上睡觉前，他就能读诗篇五十一篇。所以这就是大卫的诗。那么，所以因着他跌得那么重，所以你看见说主给他就写这样的诗歌。那么还有就是三十二篇，诗篇三十二篇。讲到他的情形，所以大概来说，这个呢就是那一段时间，那一段所发生的事。那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要接下去呢，我想我们还需要把撒母耳记下那一段稍微读一下。就是你看见吗？那个拿单呢来指出他的罪来，然后啊，你看耶和华如此说。第十节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不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。那弟兄姊妹要记得，这个祸患从你的家里面攻击你。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。你在暗中行这事，问题在哪里？大卫他不只是犯罪，他掩盖他的罪，他以为说一切都在暗中，没有人知道，在所有人的心目中还是那么完全，在所有人心目中还是那么伟大。神不做这件事情。你明明在暗中的，所以你看见吗？特别在列王记，特别在撒母耳记下，你看见神就说出来了，让全世界知道我和这件事没有关系，明白吗？所以有一件事在哪里？大卫为什么犯罪？犯罪为什么生儿子呢？他不止犯罪，他掩盖那个罪， 应该那个罪不成功就谋杀，但是整个的动机上，整个动机他还希望能够在众人面前给一个形象，那个形象完全是。